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0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。当有人给其他人造成巨大损失还毫不在乎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1日。因不注意电话安全出问题的同修、出事的同修太多了，许多血的教训也不吸取。别人经过血的教训，许多人在不同的地区、不同的人还要上演，给大法和许多同修家庭带来了巨大不可弥补的损失。尽管明慧网反复提及，但许多同修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然麻木懈怠，甚至不重视。一旦出事，在邪恶的压力下说出自己知道的事，甚至出卖同修的事屡屡发生。注意电话安全和修口是基本常识、基本要求。就我身边一同修，经常带着电话出入同修家和资料点，别人怎么劝也不听。当被邪恶抓住之后，一经吓唬就马上把资料点的同修说出来，造成资料点同修被迫停止供应资料转移，给救度众生带来非常大的损失。即使这样，该同修毫不在乎，仍然我行我素，因自己的执着给周边其他人都造成非常大损失，而且毫无歉意。这种现象是个人修养、修炼人心性的问题造成的。修不修是当事人的选择，同时建议我们作为其他人，要进一步从技术和修炼两方面强调此事。现实生活中，智能手机已经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且实名制，没有手机出门已难以办事。至于老年手机，可以提前把电池拿出来进行物理断电。两类手机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做到了注意电话安全？能否请技术同修讲一讲关于注意智能手机和老年手机安全的办法，并请同修从政法的角度谈谈电话安全？如能形成专门系列文章和专门的语音广播，则可以提醒更多同修高度重视，减少损失，更稳定地救度更多的众生。以上只是个人层次想到的办法，如有更好的建议和办法减少损失，请补充和完善，以便共同走好救度众生和证实法的路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看守所洗脑班里正念正行，静随心转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0日。1998年夏，我因病走入大法修炼，通过练功，折磨我多年的内外混合痔、胃病、脚气、腰腿疼痛等多种顽疾全部不翼而飞。从此我知道了什么叫无病一身轻，彻底告别了医院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从没吃过药，没打过针，没输过液，不再订阅家庭医生，不再惧怕传染病，不再惧怕生冷凉。至今转法轮这本宝书已伴随我度过了整整28个年头，宇宙特性真善人在我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。第一部分，关键时刻想大法，求师父，磨难自消。2001年1月，我因修炼法轮大法被当地610人员绑架到洗脑班，遭强制转化迫害，美其名曰教育挽救。在洗脑班的高墙内，我们被强迫军训，每天长时间跑步，强迫看污蔑大法的光碟和书刊。他们为了提高转化率不择手段，冷冻暴晒毒打， 长时间不让学员上厕所，不给饱饭吃，有时连续数日不让睡觉，不分昼夜的在学员的寝室内放高音喇叭，播放的都是抹黑大法的造假宣传内容，威胁利诱学员亲属配合洗脑班做学员的转化迫害。面对洗脑班的高压迫害，我想起了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理性经文》中所讲的法。师父讲，作为大法弟子，你们今天的表现是伟大的，你们这一切善的表现就是邪恶最害怕的。我就想，怎样做才是师父讲的善的表现呢？对，讲真相，讲真相是救人，救人就是最大的善举。洗脑班每天让我们看电视上播放的那些抹黑大法、煽动仇恨的造假宣传节目，都是些杀人、自杀、自焚之类的恐怖画面，然后让我们写思想汇报，至于我们说什么，他们根本不信不听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主要采用了用文字讲真相的方式，每天用他们发的笔纸写揭露谎言、讲真相的文章，作为我的思想汇报。文章中经常附上师父红吟中的诗句，或师父精进要旨里面的经文。我认为师父的法能解体恶人背后的邪恶生命，能保护弟子。洗脑班里有个中年男警，由于受谎言毒害很深，仇视大法弟子，平时根本不听真相，非常凶狠。有一天，这个男警打开单独囚禁我的房门，进屋后故意说些自焚、杀人之类的话，想挑起我与他的争辩，伺机加害于我。我知道他没怀好意，心中赶忙求师父赐给弟子智慧。然后我就指着墙上贴的一张烧得黢黑、口中没有牙齿的人头图片，此图下面标注是自焚者陈国，对他说，自焚是突发事件，共一分钟就结束了，自焚者陈国才18岁，一分钟内就把他满口的牙齿都烧没了，这可能吗？他听后不但没有生气，还惊愕地瞅了我一眼，愣了一下，若有所思，随后仔细地看了一下墙上的图片。我接着说，我知道你心地善良，不忍心看到18岁如花似玉的女孩陈果被烧成这副惨状，但你不知道这幅照片是真是假。他听后转过脸去，低声说了一句，你看得可真仔细，然后耷拉着脑袋就出去了。还有一次，洗脑班给学员每人发了一本污蔑大法的小册子，让我们看后写读后感，好多同学都不看，我不但看了，而且看得很用心。我一边看一边在书上做标记，如在气管切开下面画上一条横线，旁边写上还能唱歌。610头子隔着玻璃窗见我看得很认真，就打开我住的房门走了进来。我一见到他顿时有些紧张，因为他曾经打过我，但脑中马上想起了师尊在经文《精进要旨二建议》中讲的法。师父说，害怕叫人清楚真相的是邪恶，而不是大法弟子。随即心就稳定下来了。当他走到我跟前，低头看到我在书上画的一道道横线和一个个带着问号的质疑标注时，气急败坏。他没有想到我会反过来做他们的转化，一把夺过我手中的小册子，恶狠狠地说，你拿放大镜挑共产党的毛病，然后就摔门离去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就再也不让我们看污蔑大法的书刊和造谣的电视节目了。第二部分，两次举报看守所的违法行为，否定超期羁押。1个月后，洗脑班为了不影响别人转化，提高转化率， 就把他们认为最顽固的四个学员转到看守所里关押，我是其中的一个。那时看守所的监室里摆放着供在押人员学习的法律书籍，我决定利用常人的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于是我就开始学习常人法律条文。通过看书学习，我知道了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的羁押时间是有时间限制的，不应该被无限期的关押。那时我已被非法关押5个多月了，已经属于超期羁押。于是我就利用看守所让我写观后感的笔纸，写了3页举报信、真相信，递交到了看守所住检办。信中举报了看守所超期羁押大法学员的违法行为，同时讲了大法真相。住检办人员看后无奈地对我说，现在是摁着牛喝水的时候。我举报的问题没能得到解决。有一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，洗脑班里的一幕幕又浮现在我的眼前，随处可见的谩骂师父和大法的标语，烈日下被强迫训练的同修，电视里播放的造谣抹黑大法的电视节目，面对洗脑班里随处可见的谩骂伟大师尊和宇宙大法的标语，被囚禁在里面的大法弟子们都在干什么呢？于是我升起一念，如果我再回到洗脑班，我一定撕掉所有罪恶的标语，全盘否定各种变相体罚活动，不再跑步，因为大法是修炼，不是体育锻炼，我要在洗脑班堂堂正正地公开练功。过了几天，看守所的小喇叭喊道，本月某日，北京公安部、省公安厅、市公安厅、县公安局4级领导将到看守所视察指导工作，要求所有在押人员必须把看守所打印的在押人员伙食标准全部背熟，其中包括在押人员每月吃多少肉、多少蛋、每天吃什么饭菜等等，其实都是瞎编出来的，平时在押人员吃的都是猪狗不如的饭食，并再三强调任何人不得随便说话，只能回答领导的问话，不能向领导提问，否则秋后算账。那时看守所把人打得皮开肉绽、鲜血淋淋，是司空见惯的事。对这些威胁的话语，我听后丝毫没有动心，没有想到打人的皮带与我有什么关系，反而高兴地想，这下说话的机会来了。到了领导视察那一天，看守所里打扫的可谓窗明几净，监号里的被子叠得更加方正，在押人员的座次还有意做了调整，我被调到了最里边。早饭后，所有在押人员一字排开，整齐地坐在看守所的大通铺上，恭候着领导的到来。大约9点钟，一阵嘈杂的皮鞋声由远及近，随后监室的房门被打开，一群腋下夹着小黑皮包的领导们在看守所所长的陪同下一拥而进。带头的一个领导从门口开始逐个询问在押人员，其他领导都不说话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因为什么事进来的？什么时候进来的？进来多长时间了？案子到什么进程了？看守所吃的怎么样？监室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，谁都不敢多说一个字。终于轮到我了，没想到带头的领导突然转过身，终止了问话，径直朝门口走去。眼看着领导们就要走到门口了，我一急，突然大喊一声，我有话要说。领导们听到我的喊声，顿时停住脚步，同时转过身来。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到了我的脸上，所长惊恐地望着我。我把事先准备好的话一口气讲了出来，我大声地告诉他们，我是因信仰真善人练法轮功进来的，我不是犯罪嫌疑人，我不应该被关押在这里， 现在我已被关押五个多月了，已经属于超期羁押。超期羁押是违法的，如果我真的有罪，可以依法判我。如果我没罪，就应该放我出去，请领导为我做主。当时我没有强调放我回家，只表明放我出去。他们听后面面相觑，谁都没有说一句话，在门口停留片刻后便都出去了。我说完这些话如释重负，心里格外轻松。过后谁也没有找我秋后算账。两天后的一天上午，突然喊我和大姐同修 A 收拾东西，我俩被政保科从看守所又转回到洗脑班。第三部分，清理邪恶标语，否定变相体罚迫害，开创练功环境。一进洗脑班高墙院内，同修们正在被训练，指挥着让我俩也列队参加跑步。他一喊齐步跑，我就跨出队列开始走。指挥人员见我不跑，就让我站在烈日下暴晒。 A 姐见我被罚站，就停下来陪我站到了一起。同学们见状也都陆陆续续地停了下来，与我俩站在了一起。第二天早上，按惯例大家又被召集到院内，他们还想让我们继续列队跑步。指挥人员一喊齐步跑， A 姐和我就都跨出队列，同修们也都原地站着不动，谁也不再配合洗脑班的要求。指挥人员气急败坏，大声叫嚷，挨个推搡，但都无济于事，没有一个人在听从他的指挥。就这样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结束了已持续半年多的变相体罚训练。过了两天吃早饭时，我和 A 姐故意落在后面，待洗脑班人员不注意时，我俩迅速返回楼里，以最快的速度撕下了洗脑班里所有谩骂师父和大法的标语。饭后先回来的一位同修看见地上撕烂的标语，迅速而智慧地将标语收起来，埋到了建筑垃圾里。早饭后洗脑班接班的人员来了，其中一人突然发现墙上的标语一张也不见了，他们就像疯了一样，打电话叫来了政保科的警察，准备追查此事。同学们就开始切磋，应该如何应对。最后大家达成一致，谁也不要把自己排除出去，就是什么都不说。无论他们怎么盘问，大家谁都不吭声。洗脑班一人员对政保科的警察说，自从 A 和我回到洗脑班后，学员们就开始不服管理了，所以他就一口咬定标语就是我俩撕的。于是他们就分头轮番审问 A 姐和我。 A 姐在一楼由洗脑班人员审问， A 姐自始至终心态祥和，守口如瓶，没有受到任何迫害。我被两个年轻警察带到二楼，一个警察摆好笔纸准备做笔录，另一个警察叫喊着我的名字，一连问了我好几遍，标语是谁撕掉的，是不是 A 和你撕的。我一直站着不动，目光直视着他，一言不发，但心里有些不稳。他恼羞成怒，抡起胳膊狠狠地扇了我几个耳光，然后就再接着审问我。就这样他边问边答，快到中午了，他们一无所获。当时尽管自己有些怕，但我还是强迫自己关键时刻一定要按师父讲的法去做。我知道自己之所以挨打，是因为当时自己动了人心，是人心招来的迫害，绝不是师父不保护弟子。同学们知道我被打后，从当天中午开始就集体绝食抗议反迫害，洗脑班就强制给我们野蛮灌食。 A 姐因不配合他们，门牙被撬掉一颗，满口是血。他们没有办法，就叫来医务人员给我们从鼻子插管灌食。无论他们变换什么招数，没有一个学员妥协， 最后撕标语之事就不了了之了。从此他们就不准我们出屋了，把我们都集中起来锁在了一个大屋子里。我们的修炼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。白天大家在屋里一起学法背法，里面有一本小本转法轮，早晨一起练功，晚上切磋交流。在师尊的正念加持与慈悲保护下，我们成功的在洗脑班开创出了公开练功的环境，再也不用夜间偷偷的起来练功了。以前经常有同修因偷着练功被他们抓住而遭到毒打。谢谢师尊慈悲救度，我知道自己修炼中还有很多不足，尤其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上做得不够好，但我有决心抓紧时间修去所有的人心，走出人，追上正法进程，不负重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从怯懦嘴拙到正念善讲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2月11号。我童年、少年甚至青年都是在困苦饥饿中度过，七口之家依靠父亲常年的50-60元收入艰难度日。我1岁时一场大病，虽捡了条命，却落下常年的咳嗽气喘。记忆中的童年也是在每天难喝的中药汤和打针中度过，人也瘦小体弱，从上学到工作后都成为别人出气欺负的对象，虽不甘心但又懦弱，不知如何与人理论。少年和青年时，我就对仙风道骨很是敬仰，之后我开始了寻道之旅，在当时的气功热中真真假假也练了许多，最后一无所获，也让我失去了信心。1998年，朋友送来了转法轮，我如梦初醒，怎么寻找这么多年才找到啊？修炼后，折磨我多年的肠胃病和令人担心的心脏病消失了。更神奇的是，几天中身体散发出浓浓的氢链霉素针剂的药味，使我想起童年时打了几年的针剂，在我体内潜伏了几十年，现在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清理出来，感恩师父。1999年7月，江泽民小人渡劫，与中共发起了对大法的迫害，妻子维护法也在天安门遭绑架被关，因孩子小，我不得已辞去深圳工作，回到家乡，开启了到公安国保要人的历程。妻子从看守所回来后，家中从此不得安宁，街道办、派出所、国保大队人员隔三差五地来骚扰传唤，我也不时地去论理要人。2003年春夏，我独身踏上了北京之行，天安门广场阴气沉沉，游人不多，武警便衣倒是不少。我走到天安门广场旗杆下，坐在几个人旁边，好一会儿也没见到同修走出来，我就向金水桥慢慢走去，边走边轻声喊法轮大法好。在金水桥站了一会儿，在广场周边给北京信访办寄发了真相信后，就坐火车返回居家所在地，直接上班了。同修们都是上天安门正实法，我是去走了个过场，因那时同修间有个说道，不上天安门修炼则不是完整的，我当时的认识和正念都没有达到标准，少儿时的胆小怯懦还未褪去。迫害初期时，我们只有少量的油印资料和一些手写的资料，我晚上经常去挂条幅。难忘的一次，我和另一同修爬上立交桥，成功地挂上大条幅。第 第二天上午，看到条幅在空中飘荡着，过往行人及车辆都可看到，高兴地想，条幅要是再长再宽大就好了。小型打印机普及后，我自己家也开了朵小花，妻子打印资料供周围几位同修，我也经常去发放。我多是利用中午下班小区人多之时或晚间发放，从小区里面向外发，从楼顶向下发放，几年中也多有惊无险。后来融入整体，和同修配合去外县市及农村集市大面积发放。妻子遭两次绑架，我也暂时进入艰难的讲真相营救同修的历程。从派出所、国保大队、检察院、法院、中级法院，再到监狱请律师，全过程陪律师，大法弟子都是守法的好人，讲警察违法真相，同时给公检法监狱寄送真相信。因寄真相信，国保大队两次图谋绑架我，在师父的加持下讲真相中化解了。在打给中院副院长电话中，副院长说，你的信我们看了，同情你，但不是一人能说了算。后来妻子被迫害到了女子监狱，我立即上监狱狱政科找科长，找主管监狱长，讲妻子是遭公检法违法迫害的，能讲多少是多少，全面的真相主要放在给其各主要部门责任人的特快专递中。这当中也拿到了监狱内部电话，为国内外同修打真相电话提供了方便。我也不时地给监区直接迫害大法弟子的狱警打电话，能讲几句讲几句。这当中也看到感受到他们的紧张恐慌以及态度的变化。因自己有了一点向公检法司讲真相的经历，同修找我参与了一些营救同修，陪同修家属去相关部门讲真相发正念项目，当中找同修家属讲真相，树立其正念信心，及时请律师。我开始了面对面讲真相，市场、施工工地、公园、大学校园、车站，只要能讲的地方，一年四季风雨不误。后来随着家庭小汽车的普及，本地实行考驾照前必须先在街道上协助交警站岗半天的规定，庞大的群体，难得的机缘，这群体中各种职业身份的人都有，可难度也大。十字路口有时等红灯的人也多，不时的也有警察走动看着，要在几十秒的等红灯时间内劝三退很难。一个十字路口有八个人站岗，一个同修要讲完八个人停留时间过长，两个去讲吧又太显眼，这就要我们心性和劝退技巧及时提高跟上。语言简练且吸引人，语气关切受听，正念中三言两语引导对方选择三退后，再让对方接受法轮大法好。有迟疑者，简单着重补充几句大法真相。几年中，我由半天劝退二十多人，逐渐到劝退三四十人，时间长了也引起交警的注意。我曾两次遭警察的绑架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和同修向这个群体讲真相劝三退坚持了下来，劝退了大量的众生。也举两个难忘的例子。一次来到一车人流量较大的十字路口，快走到一位三十岁左右举旗站岗的女子旁，我说，辛苦了，你们为别人的安全，你们也要平安啊。她朝我笑了笑，我接着说，大义中老天在收人，得救的是炎黄子孙啊，你是党员吗？他说，我入过团，用某某化名退了吧，啥都没有平安好。看他迟疑，我解释道，活摘器官，罪恶滔天，上天能放过吗？咱给他垫背多冤啊。忽然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，他庄重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，周围许多等红绿灯的人目光一下被吸引了过来，顿时空气像凝固了一般。我回过神来，赶紧说，谢谢，祝你幸福，请记住法轮大法好。他也含泪向我点头， 我转身向绿灯走去。又有一次，蒋真巷中下起雨来，我赶快跑向另一街口，给还在站岗的男女生急促地劝退。他两人很是感动，说：“谢谢，谢谢您，下大雨你还来告诉我们，看来你们真的是在救人。”十多年的蒋真巷劝退中，众生的感激之情令人难忘。有叮嘱我，你也要注意安全啊。有的人激动的双手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。有一次，一位50岁左右男子突然紧紧地拥抱住我，说：“谢谢你，你讲得太好了。”一次在公交车上，有一位60多岁面善的知识女性指着旁边的空位示意我坐下，我想这是听真相的，可是没讲几句他就到了站了。我说我也在这站下车，继续讲。当中问他：“你是党员？”他说：“爷爷父辈在天津是资本家，成分高。”我说：“你受苦了。”他流泪了。我说：“现在好了，正法开传，救度众生，人们生生世世等待的，咱们等来了，得救回归最重要。”他突然庄重地朝我鞠了一大躬，我赶紧扶他说：“使不得，你谢大法师父吧。”我又和他讲了一些大法真相后，他恋恋不舍地和我分别了。20多年的修炼历程，大法把我这不善言辞的人锤炼为敢讲能讲的人，也使我这从小胆小懦弱的人成为正念善讲之人。在最后珍贵的修炼时刻，我更要严格要求自己，真修实修，一丝一念上严格修自己，更好地助师救众生，兑现誓约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